怎样当好分工会主席？第五章，分工会的人文关怀与帮困救助。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4月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我们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特别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疏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要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及时正确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国家的重要社会团体，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关心帮助困难职工群众，并协助党政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特别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第一节，劳动保障工作的基本内容与范例模板。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正在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工会劳动保障工作的职责就是推动党和国家上述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落实，维护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具体的说，就是要维护实现和发展职工的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等各项劳动经济权益，促使职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避免劳动争议的发生，从而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一、主要内容和职责。劳动保障的主要内容和职责有以下几个方面：掌握相关的劳动保障知识，制定本车间劳动保障工作的总体规划、工作目标和基本任务，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参与车间有关生产力布局调整、收入分配、劳动保险、生活福利等方面规章制度的研究制定，充分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推动并监督有关职工劳动、保险、福利等方面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并及时了解和掌握职工群众相关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状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组织开展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努力为广大职工办实事办好事，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协助车间解决困难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二、重点工作。一、源头参与。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制定过程中，工会必须通过参与充分反映广大职工的意见和呼声，从源头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车间工会要加大参与力度，进一步加强对劳动保障工作中存在问题的研究，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使广大职工的意见和工会的主张在车间出台的规章制度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二、监督检查。大力开展监督检查是法律赋予工会的重要权利，也是工会促进劳动保障领域的政策 法规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中，要争取党政的支持，坚持与车间行政联合行动，推动和参与劳动保障、定期监督检查、职工代表巡视检查等活动的开展，充分发挥工会的优势和作用，努力开拓工会监督劳动保障的渠道，重点推动劳动保障领域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如减少职工超时劳动现象等，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的劳动经济权益。三、办好事实事，帮助和扶持困难职工，为困难职工群众办好事实事，既是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工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工会帮扶困难职工的内容很广，涉及生活救助、医疗救助、职工子女助学帮困、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等。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在为职工办事实方面完善困难职工帮扶机制。在此基础上，围绕困难职工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一些问题，突出重点，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特别注重做好生产力布局调整阶段的职工岗位变化后的培训、转岗期间的工资待遇、困难职工的岗位设置等问题的协调解决，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贯彻落实。四、协助劳动争议调解。劳动争议是指劳动者与其所在用人单位之间因法律赋予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以及与这些权利和义务密不可分的其他问题发生的纠纷。工会方代表是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三方代表之一。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在工会，其日常工作由工会方的人员担任。若单位发生涉及某车间职工的劳动争议，车间工会应该积极协助单位工会做好有关工作。五、班组的劳动保险。劳动保险是劳动保障工作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职工在疾病、工伤、残疾、年老、死亡和生育等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情况下的物质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班组的劳动保险工作也主要是协助车间工会和上级部门做好有关这方面的前期工作。班组劳动保险的主要职责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组织职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劳动保险的规定政策；二是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守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制度，教育职工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标准及有关规定，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工危害；三是加强基础管理，建立健全班组劳动保险资料卡片，定期核对，进行动态管理；四是动员职工积极参加职工有关保险，保证职工在遇到特殊困难时及时得到帮助；五是配合上级主管部门搞好工伤、职业病、劳动鉴定等调查申报工作，不得漏报虚报。三、基本方法。劳动保障工作政策性强，具体繁琐，且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掌握好方法至关重要。一、学习和研究。劳动保障工作是政策性、理论性、业务性都很强的工作，加强学习和研究是做好劳动保障工作的基础。分工会干部要认真学习了解和掌握劳动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与研究分工会出现的新情况，经常了解、准确把握职工劳动、经济权益方面的新问题，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形成富有特点的劳动保障工作模式。通过总结和推广劳动保障工作的典型经验，将保障工作的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影响和推动各级组织共同研究和解决涉及职工群众权益的问题，推动整体工作。二、突出重点。围绕和服务大局开展劳动保障工作是分工会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分工会主席必须了解分工会和企业的工作大局，准确把握每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从而确定劳动保障工作的重点内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是创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分工会则应加强源头参与，在推动制度落实上加强监督检查，在维权工作中突出职工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努力为他们办好事实事，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动保障工作，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实现分工会与职工利益的双赢。三、求真务实。劳动保障工作与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息息相关，要怀着对职工群众深厚的感情，深入到班组关键岗位及职工群众的家庭之中，深入到困难较多矛盾突出的地方，获得第一手资料， 掌握来自职工群众的第一个信号，力求尽早发现问题，尽快向党组织汇报问题，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及时有效地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以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为职工群众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要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职工群众中汲取养分，总结经验，着力探索新的保障机制、方法和载体，使劳动保障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四、劳动保障工作范例与模板。一、某分公司职工浴池管理制度。为了更好地做好服务工作，保证员工的个人清洁卫生，给员工提供一个良好的洗浴环境，特制定本办法。一、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二、浴室工作人员要树立为员工服务的理念，努力做好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浴室工作人员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办法，服从综合部的统一管理。三、浴室只对公司员工临时工开放，其他人员含家属不予接待。四、浴室必须定时开放，保持浴室清洁卫生，做好浴室卫生工作，一次一清洗，定期消毒，更衣柜座椅要保持清洁，杜绝传染病的产生。五、浴室工作人员要加强浴室管理，遇到问题要耐心解释，并及时向领导反映，不得与洗浴员工发生争吵。六、洗浴人员要服从浴室工作人员的管理。七、洗浴人员要爱护浴室设施设备，若有损坏按价赔偿。八、洗浴人员要保持室内清洁，不准乱扔垃圾，不准乱写乱画，不准随地便溺，禁止将肥皂沫泼洒于地面，防止滑倒摔伤，违反一次罚款10元。九、洗浴人员要注意节约用水，杜绝淋浴喷头长流水，做到随手关闭沐浴阀门，保持室内安静，不得高声喧哗，在浴室打闹，确保安全，违反一次罚款10元。十、洗浴人员严禁将有毒有异味物品和肮脏物品带入浴室，浴室内禁止洗衣服和其他物品，违反一次罚款10元。十一、洗浴员工凭本人胸卡到浴池管理员处换取衣柜钥匙牌，并锁好衣柜，否则不许进入浴池。洗浴后凭钥匙牌取回胸卡，钥匙牌应妥善保管。洗浴员工严禁将钥匙牌等公共物品带走，钥匙牌丢失或带走罚款20元。十二、洗浴员工严禁将现金、重要物件、贵重物品带入浴室，如有违反规定物品丢失者，后果自负。十三、凡高血压、心脏病、皮肤病等不健康人员不得进入浴池洗澡。十四、长白班通勤员工洗浴时间为16时，其他长白班员工洗浴时间为17时。十五、禁止管理人员在上班时间进入浴室洗澡，特殊情况需经综合部批准。十六、浴室管理人员必须切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十七、浴室管理人员要随时检查洗浴设施是否完好，如有问题应及时报告，及时解决，避免出现跑、冒、滴、漏等现象。十八、浴室管理人员应每天检查浴室的线路及照明灯的使用情况，发现灯芯、电线裸露、供电设施损坏的情况，及时报告维修。没有消除安全隐患前，不得开放浴室，杜绝漏电伤人事故的发生。十九、每天开放3次，具体时间如下：早7:30至8:30，晚15:30至18:00，零11:30至12:30。二十、本办法由分公司综合部负责解释，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二、某分公司职工公寓单身宿舍管理办法，根据分公司规划要求，加强单身宿舍住宿管理，保障住宿职工生活的便利，使单身职工有一个良好文明的生活学习环境，更好的服务于生产，特制定单身宿舍管理办法。一、宿舍的组织管理。一、单身宿舍应由办公室负责进行全面管理，集体宿舍各房间社长执行公司的有关规定，直接履行对本宿舍的管理职责。二、社长主要职责如下：一是管理寝室内务，维持秩序，安排分配卫生清理工作，管理门户及用电，保证本宿舍的卫生达到宿舍卫生管理标准；二是监督住宿人员是否出现违纪行为，保证本寝室内的人员严格执行公司的有关规定；三是对寝室内发生的不法行为、出现灾害、急性病症等情况，及时向有关人员部门通报并做应急处理。二、宿舍入住办理审批，办公室根据入住条件对职工的申请进行审核签批。 要求住宿的职工提出住宿申请，并按职工住宿条件有关规定自检个人请求，填写集体宿舍住宿申请表。三、住宿条件。一、申请住宿职工需经办公室、人事主管部门核对，申请人必须具有当地政府规定办理的证件证明。二、根据公司集体宿舍房间限制，当地职工原则上不予安排住宿，根据班次给予安排午间、夜间休息床铺。三、申请入住集体宿舍的职工原则上为未婚单身职工。四、凡有不良嗜好或者患有传染病的职工，包括高发区传染病嫌疑，不得申请住宿。四、宿舍管理规定。一、凡入住集体宿舍职工出现违纪行为，按照公司正常上班时间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理的办法处理。二、住宿职工必须严格履行管理规定的各项条款，服从管理。三、住宿职工必须坚持文明住宿的原则，不准在厂区内穿三角短裤走动、随地大小便等不文明行为。四、遵纪守法，在宿舍内不得聚众赌博、酗酒、撒酒疯，不准在楼道内大声喧哗、打闹等，严禁从事违法活动。五、未经公司主管部门的许可，不得随意将公司以外人员带入宿舍中，不得任意留宿亲属、朋友等。六、做好宿舍内配备的公共物品的爱护保养工作，爱护公共设施如卫生间设施、消防器材等，出现人为破损，按照有关规定赔偿及处罚。同时要妥善做好个人贵重物品和其他物品的保管存放，出现丢失或损失责任自负。七、在宿舍内不准乱扯乱拉电线、支锅做饭，严禁使用电炉、燃气炉等不安全电器用品，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做好防火工作。八、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注意室内整洁，不准随地吐痰、乱扔乱倒杂物，保证宿舍卫生达到公司提出的宿舍卫生管理标准。九、住宿职工在下班以后遇有意外事件发生时，应主动配合值班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对事件的处理工作，10随时准备好身份证、务工证等证件，以便接受公安部门临时性检查。11服从宿舍舍长的管理监督，随时接受公司领导对宿舍的检查。12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调换宿舍房间或床位。13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对住宿人员收取一定比例的住宿费用，如水电、洁具、配备家具修缮等费用，住宿职工应主动按时交纳足额费用，月收费用另行制定。14住宿职工离职、调离及出现严重疾病或传染病的，应及时迁离宿舍，不得借故拖延。5本办法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执行。3某分公司职工餐厅管理制度，为规范分公司职工餐厅的管理，共同营造一个卫生、美观、优雅的就餐环境，为分公司职工提供良好的后勤服务，特制定本管理规定。1分公司的职工餐厅由分公司工会进行统一管理。2用餐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的餐厅开放时间到餐厅用餐，每天餐厅开放时间为上午7点至8点、中午12点至14点、晚上18点至21点，特殊情况下使用由分公司综合式安排。3使用完毕后由使用人进行锁闭，多人使用时由最后使用人锁闭。4就餐人员使用餐厅厨具时应注意人身及防火安全，使用时不得无人看守，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器、照明电源，拔掉电源插头，锁闭餐厅大门，以防物品丢失。5就餐人员应保持餐厅卫生状态，爱护公物及餐具，就餐完毕后及时打扫，垃圾及时清理。6餐厅内的电器、餐具及其他厨房用品的非正常损坏，由当事人照价赔偿，分公司工会将不定期进行巡视检查。7违反上述规定，分公司对责任人考核50元。